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0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第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大会，加拿大建立国会法轮功之友，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10月30日至11月5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时间。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第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大会。第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大会正式开始，明慧网于2009年10月1日开始刊登交流文章，部分法会文章将在明慧电台的明慧周刊中播出，欢迎您收听。
加拿大建立国会法轮功之友。国会法轮功之友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成立，致力于支持无辜遭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团体，成员包括两位参议员和18位来自保守党、自由党、新民主党和魁党的所有四个大党的国会议员。国会法轮功之友主席苗希成说，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确保国会议员们都充分了解关于法轮功的问题。成立这个组织的关键目的是鼓励中国政府尊重基本人权。苗希成说，国会法轮功之友的第一步是会见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接下来可能会与法轮大法学会一起在国会山举办一些活动，比如该组织成员议员斯考特·瑞德主持了5月27日的中国人权问题论坛。议员伍德斯沃先生在一份给媒体的声明中说，修炼法轮功的加拿大人向我们请求帮助，作为议员，最起码应当做到的就是当有需要时站出来为人权发声。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李迅在接受采访时说，议员们的关注也表明了这件事情的重要，这对于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无疑是一个鼓励。10年前，加拿大是西方国家中首个对中共迫害法轮功进行公开批评的国家。据环球邮报报道，1999年7月20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大规模逮捕和关押开始后不久，加拿大政府给中国外交部递交了正式的抗议信。议员们持续的努力和加拿大人的关注，使得一些在中国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陆续获释。前总理克里敬和马田也在多个场合向中国领导人提出停止迫害。
揭露中共邪恶，唤醒正义良知。请听一组报道。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0月21日发表题为挑战中国现状的地下运动的评论文章。文章说，奥巴马计划今年11月访问中国，他应该关注中国的退党运动，因为这表明中国人民完全了解基本人权和公民自由。文章说，退党运动开始于2004年末，当时总部设在纽约的大纪元时报发表了9篇共产党系列社论， 详细道出了共产党在中国的真实历史。大纪元时报表示，不解体违背中国传统文化和精神价值的共产党，中国就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和繁荣。
10月31日，美国芝加哥法轮功学员与以往一样，在每周六来到位于市中心的中国城，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和声援中国人退出中共协党组织。当天共有23位华人三退。一位华人男士看到展板上有关九评共产党的内容时，对学员说：“九评写得真好，绝对的好。”并说一定要想办法让大陆人看到九评。
第12届普利茅斯尊重艺术节10月26日、27日展开，这是英国西南部最大的多元文化庆祝活动。当地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艺术节活动。在靠近海边的小公园，一部分法轮功学员向游人演示法轮功的5套功法，吸引了大批游人前来观看。而在市政厅内的展位上，学员们挂起了金黄色的法轮大法好横幅，以及展现大法美好及大法在中国遭受中共迫害的真相展板，吸引了许多游人前来观看询问。人们对于在世界上还在发生的对信仰真善忍的人群进行如此残酷的迫害感到震惊，他们纷纷在支持制止中共迫害的征签表上签名。
10月31日，几位德国和瑞士法轮功学员来到伯登湖边著名的旅游小城林岛，把法轮大法的福音以及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的消息带给这里的民众。有2位看起来50-60岁的老先生看到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其中一位对学员说：“你们这件事做得太好了，请允许我向你们脱帽致敬。我来自民主德国，知道共产党是个什么东西，他是世界上最坏的，比希特勒还要坏。”侨居德国的任女士10月31日在慕尼黑看到法轮功学员举办的反迫害声援退党活动，她表示真是太有缘分了，她非常支持法轮功学员，希望能为他们做点什么。最后她在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签名簿上签了名。当天法轮功学员在德国南部最大城市慕尼黑的圣米歇尔教堂前举办活动，呼吁全社会共同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同时声援6200万退出中共大潮。
正在澳洲进行访问的中共第一副总理李克强10月31日抵达布里斯本市中心，昆士兰法轮功学员来到他入住的旅馆前和平抗议，谴责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0年的残酷迫害。赵先生曾因不愿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而在中国劳教所被酷刑折磨了2年，他最想对那些中共官员说的话就是：停止迫害法轮功，作为一个正直的人来讲，帮助制止这场迫害。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忍，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大法弟子黄立忠在盘锦监狱遭严重迫害1年多。今年10月20日，家属探望他时，看见他枯瘦如柴，浑身颤抖，虚弱的连说话都很吃力。家属这才知道，盘锦监狱这5个月一直禁止他与家属见面的真正原因，是为了掩盖王建军等恶警对黄立忠进行的残酷电刑迫害。仅仅过了5天，10月25日晚上9点半，狱方突然通知家属黄立忠已经死亡。年仅47岁的大法弟子黄立忠，2008年2月25日在家中被绑架，被连山区协党法院非法判刑9年。同年9月被非法关押到盘锦监狱5监区5中队。
湖北应城市法轮功学员陈江红被3次非法劳教，每次强制注射一种毒针，在湖北沙洋七里湖女子劳教所受种种酷刑折磨，身体和精神受到极大摧残。在中共协党长期迫害的恐怖中， 这样一个贤妻良母，在同事中人人都称赞的好人，于10月25日含冤离世，终年只有46岁。
吉林省长春大法弟子孙书香再次被非法劳教2年，10月26日被强行送至黑嘴子劳教所，现在已被迫害至生命垂危。10年来，孙书香坚持向民众讲法轮大法的真相，至少遭到12次绑架，并被非法关押、劳教、酷刑折磨。丈夫在扼颈恐吓下被迫离婚，老母亲悲愤离世。9月21日晚，孙书香在女儿家照看外孙子。次日早晨，被长春市国保支队610扼颈强行绑架。
河北省郑州市金水区大法弟子卢运来被劳教所迫害。7月保外就医时，身体只剩皮包骨，已被医院定性为癌症晚期，无法救治。2008年9月20日下午5时左右，卢运来与妻子被当地沙口路派出所扼颈王婷及其同伙闯入家中，非法抄家绑架。卢运来被非法关押在金水区码头港拘留所，被非法劳教1年后，在10月初被非法截入郑州市白庙劳教所。目前卢运来绳之不清，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失禁，两腿失去知觉，奄奄一息。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湖南省耀阳市楼区法院日前对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许根源、黄佑军进行开庭审理。据悉，开庭的当天一大早，湖南省耀阳市610办公室的一科长张杰红将几车保安布置在法院周围，对所有上楼区法院的人进行拍照摄像，并禁止大法弟子进去旁听。许根源的亲属10多人前往法院想旁听，只被允许3人做代表入场。开庭时，法轮功学员及其辩护律师无罪辩护，正气凛然，很快扭转了局势。据知情者透露，最后律师、家属及法轮功学员本人都要求宣判被告无罪，并要求当庭释放。检察官在回应被告辩护律师时，也不得不承认法轮功是好的，表示可以练，我们也不反对。现场的辩医和610成员也不敢吱声。金光红律师告诉记者，在他代理的法轮功学员案件中，明显感到环境比以前宽了，有的法官坦诚说真善忍是好的，也有的检察官私下询问他别的地方有没有判缓刑的案例，想以此作为依据。这次在耀阳金律师为法轮功学员辩护时，他没有被打断或受干扰，畅所欲言，觉得很痛快。
北京女子劳教所非法关押着几百名法轮功学员，其中绝大多数是50-60岁的老年人，他们每天在这里遭受着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北京女子劳教所规定，早晨5:45起床后，洗漱完毕就去出早操，每天让60多岁的老人拔军姿、踢腿、练正步，还分解式练。很多人本来被非法长期关押，体质下降，身体虚弱，根本无法完成此项练习，做不到位就被惩罚反复做。白天上下午都要去强制劳动，强迫法轮功学员劳动是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之一。只要干的活收益大，能挣钱，不管多脏多累都接下来让法轮功学员干。如搓棉签，整个空气中都飞扬着棉絮，装茶叶，爆土飞扬，干半天身上都是土，下大田，翻地出草等。平时动辄还要组织所谓的学习，用他们制作的诬陷大法的光盘材料给法轮功学员洗脑，然后强迫学员写感想。在劳教所，无论是参加了什么活动，听了什么讲话，或发生了一件什么小事，都强迫法轮功学员写感想，接受他们的洗脑。长期的关押、强迫奴工和无休止的洗脑，使法轮功学员身心都受到极大伤害，特别是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做祖母的人了。他们所承受的这一切，充分暴露了北京女子劳教所毫无人性的邪恶本性。
9月28日，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坡子街派出所数名扼颈绑架了法轮功女学员宋放明。宋放明77岁双目失明的母亲周桂华以及照顾周桂华的保姆 恶警还非法抄家，抢劫了家中的电脑和其他物品，装了两大车，经济价值至少20000元人民币。家人多次前往要人，恶警于15天后放老人出来，而宋放明至今仍被非法关押在长沙市一看守所。宋放明52岁，长沙市蔬菜公司退休职工，他曾经备受肾炎、肾结石、关节炎、甲亢等多种疾病的折磨，人瘦的皮包骨，只有60多斤。医生曾对宋放明的家人说，他活一时算一时。1996年，宋放明的母亲周桂华老人听朋友说法轮功很好，于是开始练功，不长时间老人就摆脱了多年来严重关节炎的困扰，老人的脾气也变得更好了。宋放明亲眼看到法轮功的美好，于1998年也走入法轮功修炼。他努力按照真善忍做人，不久一身的疾病不翼而飞，体重上升到100多斤。以前宋放明想都不敢想自己能如此健康，他深深体会到什么是无病一身轻。得了一个好身体，宋放明胖胖的脸上常常挂着开朗的笑容，朋友都说他精神了，年轻了。
本周37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0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善恶的选择。2007年2月，一位上海大法弟子来到某公司任职，当时这家公司的总经理了解到他是大法弟子，因为迫害已经有近1年没有工作了。这位总经理不顾公司里一些员工的反对，收留了该大法弟子，并且没有歧视，在工资待遇上对他一视同仁。因为做了这件好事，当年这家公司就签了1800万的大合同。该大法弟子作为这个项目的主力之一，尽责地替这家公司完成了这个合同。第二年，这家公司又签了1500万的合同，该大法弟子继续为这家公司出力，为完成项目打好基础。在大法弟子进入这家公司前，公司里还从来没有签过这么大的合同。可以说，正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在大法弟子受迫害时收留大法弟子而获得的善报。2009年3月间，该大法弟子在单位讲真相时被办公室主任恶意举报。在此之前，大法弟子不止一次对办公室主任讲过真相，但他听不进去，还举报该大法弟子。随后没多久，这个办公室主任因为和公司里其他员工产生矛盾被公司开除，这正是他构陷大法弟子的恶报。
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表哥顽疾消。表哥是文登市市委某机关干部，现已退休在家。在法轮功遭迫害的10年中，由于我遭到邪党迫害，被绑架过几次，表哥也受到很大惊吓，也帮了我许多忙。特别是有关单位扣发了我下岗那点微薄的200多元生活费时，他四处奔波，找当地610政法委等几次才给予解决。前几年表哥得了痛风病，到处医治也没好，严重到连楼也下不了，关节疼痛难忍，肿胀的老高，痛得睡不着觉。头几次我告诉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只是笑了笑。我知道他是被恶党整人整怕了，我决心带着真相小册子去看他。进门我就问表哥， 你这么难受，怎么不念法轮大法好呢？他说，痛得受不了的时候，我念了，不管用。当我把大法真相护身符递给他时，他说，我念错了。他又重新按照护身符上的认真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且自己规定，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和晚上睡觉前各念三遍，再把护身符带在身上随时念。一星期后我再去看他，他急忙告诉我，真灵，第二天就消肿不痛了，并且还把在楼里收到的天赐红符拿给我看，说书里面内容很好，很愿意看，还说可能人家知道他相信，特意送在他门上的。
相信大法好，不孕妇喜得子。我是河北省青龙县人，我和丈夫都是下岗职工，我今年42岁，20年前就和丈夫结婚了，婚后的日子过得幸福美满，就是丈夫总想要孩子，但事与愿违，我一直没有，这样过了一年还没有，这下子丈夫急了，开始要我医治，我们到处求医，不管是电视做的广告还是草药偏方都尝试过了，也走遍了说能治我这病的大小医院，下的结论几乎都是这样的话，你们死心吧，这是顽症，不可能怀孕。我丈夫不灰心，我还是拿药当饭吃，吃得我无精打采，也毫无起色，也花掉了许多钱，最后丈夫不干了，要和我离婚，我真的欲哭无泪，几次想轻生。这回姐姐来看我，姐姐是修大法的，她劝我说，妹妹，你听姐姐的话，每天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有福报的。我根本听不进去，还气姐姐说，医院都治不好，念那就能好，笑话，我不信。我为了挽留丈夫，只好先后抱养了2个孩子，即使这样丈夫也不开心，总认为不是自己亲生骨肉，将来不贴心，有后顾之忧。看着丈夫整天愁眉苦脸，我心里也很苦，也整天泪流满面。去年夏天，姐姐再次来，看到我和丈夫这种状态，还是耐心地劝我们相信大法，并给我们做了三退。我为了应付姐姐，同时也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开始每天早上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越念越诚心。就这样过了1个多月，一天我微觉自己有点想呕吐，不好受，心里害怕是得了什么病，丈夫也害怕，就带我去县医院检查，结果竟是自己怀孕了。当时我真的不敢相信，我们又去了妇幼医院做检查，结果一样。丈夫高兴地把我抱起来说，法轮大法好，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了。家族的人得知后高兴得了不得，亲朋好友都高兴。今年7月份，我生了个大胖小子。我和丈夫亲眼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也是我们相信了大法才得了福报。我们发自内心的谢谢大法师父，谢谢大法。这件事成了当地的新闻，好多人也因此相信了大法，做了三退。同时我和丈夫也走上了修炼之路。
大庆恶警杨有龙遭现世现报。黑龙江省大庆监狱的恶警杨有龙多次殴打大法弟子，手段十分残忍。今年9月25日，将大法弟子施宝生打得浑身是伤，胸内疼痛，吃什么吐什么，生命垂危。29日，杨有龙又把施宝生叫到管教室毒打。1个月后的10月24日，杨有龙在单位值班期间突然发病，身体发抖，半截身体不好使，手抬不起来。送到医院检查，却检查不出是什么病，目前正在住院。杨有龙以迫害大法弟子为阶梯，激励向上爬，刚提升2监区副大队长没几天，遭到恶报。
原县公安局局长恶报死亡。梁进川，原四川米易县公安局长，从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他就积极配合恶党迫害大法弟子，在其任局长期间，经他手劳教的大法弟子有10几人，非法抄家的有几百人次。在抄一大法弟子家的时候，梁进川将大法师父的法像放在地上踩，结果没过多久其双腿瘫痪。在这期间有大法弟子多次给他讲真相，可他就是不听。今年10月26日， 梁晋川死亡。
到处诽谤大法，河北村民遭报保亡。河北玉田某镇一村民黄文福，自99年协党迫害法轮功以来，仇视大法，撕毁无数真相资料。大法弟子多次给他讲真相也不听，到村干部家诬告大法弟子。因为村支书明白真相不理他，他又到派出所举报。警察对他说，那你就自己管吧，我们没空。他就卖力到处诽谤大法，见到真相就回。其屡犯不知悔改，遭到天谴。09年10月30日深夜，黄文福暴病死亡。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师大法讲真相的报道。
11月1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再一次参加悉尼爱什菲市举办的多元文化节。法轮大法真善人的横幅在阳光下美丽而闪耀，前来摊位了解法轮功的人络绎不绝。悉尼天国乐团应邀表演了法轮大法好等曲目，并演示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使许多现场观众观赏到法轮大法的美好和大法弟子的精神风貌。
10月31日，荷兰海牙一家名为健身第一的健身俱乐部迎来了成立2周年的庆祝活动。当天，荷兰法轮功学员应邀向俱乐部会员介绍法轮功，展示功法，并教他们练功。来自海牙的女士赫拉丁表示，感到与法轮功似曾相识，这就是她想要找的。该俱乐部的客户服务部经理帕特里夏·何塞伯格说，我感到法轮功真善忍的理念非常好，在我们俱乐部成立初期，很多人抱着强身健体或减肥的目的来参加这个俱乐部，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得到精神上的健康或清净的心灵，而法轮功能帮助人达到这个目的。
10月12日至18日，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首次举办了真善忍国际美展，前来观展的民众络绎不绝，并为作品的精美和揭示的残酷迫害所震撼。开幕式上有3位嘉宾发言，分别是在罗马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工作的艺术历史家玛丽安娜女士，罗马尼亚倡导人权的非政府组织 SIRDO 的共同主席露西亚·胡曼努女士，以及一个重要政党的副主席欧普瑞安·伊昂教授。他们都高度赞扬真善忍国际美展中的作品纯净、光明、祥和、真实，并且带给人希望。罗马尼亚主要的电视文化频道 TRV Culture 采访了主办的罗马尼亚法轮大法协会负责人斯特扎。
10月31日，天国乐团应台湾桃园县福兴乡介寿国小的邀请，参加其百年校庆活动，并做表演。主持人不断赞扬天国乐团，并介绍法轮大法。现场来宾及受邀到访的桃园县各其他学校的校长都赞叹连连，频频询问天国乐团的成员真的都是法轮功学员吗？有的表示要重新认识法轮大法了。
泰国草药和医学发展机构举办的2009年泰国草药健康博览会于10月28日至11月1日在曼谷潘泽普商场举行。泰国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博览会，在此摆放展位，介绍法轮功及演示五套功法。
10月下旬，在台湾台北县瑞芳镇上开办了法轮大法研习营，吸引了60岁以上的银发族100多人来参加。为了强身健体，这群银发族掀起练功风潮，齐聚社区大学，在法轮功学员指导下学练五套功法。
11月1日，日本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由名古屋大学学生在校体育馆内举办的自由市场活动。前来参加活动的有本地人，也有中国人。学员把真相资料送给了他们，希望他们了解法轮功真相。
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 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 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 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 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再谈运用神通。最近看到同修写的文章《真眼观大千，神通见苏醒》，后来其他同修又陆续的谈到如何运用神通。这在修炼中的大法弟子来说，每个人都有施展不同神通的经历和许多神迹的出现，这是修炼法轮佛法才体现出来的久违了的佛法神通。其实作为大法弟子，正念就是神通的展现。师尊说，也就是说发正念，发正念这个词儿在过去是不这样叫的，过去就是神通，使用神通，佛法神通，常人叫功能。见各地讲法，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因为大法弟子都是从很高层次中来的，是住师正法的大法徒，当然还要修回到很高层次上去。所以说佛法神通那是真修实修的大法弟子每个人都具备的，也就是说在最纯净的心态发出的那一念，不管它展没展现在这个空间，那它都是威力无比的。师父说，其实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是有能力的，只是没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就认为没有功能，但是无论能否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动真念时都是威力强大的。见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这方面的法师尊讲的也很多，对于佛法神通，我觉得好像还不是人为的想试试就能有的，恰恰相反，人为的去求是执着，那它就不会有，更不能用于常人之事中，这样反而使神圣的佛法神通显得不那么神圣了。最主要这里还有师尊为我们无私的承受与付出，为我们的加持与呵护。记得在以前去北京正实法的岁月里，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我们既打出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的横幅，又表达了我们的心声，后被抓又转送到平谷县看守所，3天后又被当地在北京的警察带回到驻京办。当时有个机会可以跑掉，我便对当地警察说，刚才有个机会我可以跑掉，但我想还是你把我放了更好，那你就是做了件好事。他说，不敢放，放了你我这碗饭就不用吃了。不说还不要紧，这一说看得更紧了。到了晚上，警察问我，大姨你还跑不跑了？我说跑，修炼人一念就跑了，就这纯真的一念可把他们吓坏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们把被子铺到了地上，说得把我靠在桌子腿上，
我说，你以为手铐能铐得住我？在当地看守所里，这个手铐开过7次。他们说，是真的？我说不相信，打电话回去问。后来他又叫来宾馆的服务员来认识我。我说，你真是小能小术，你想叫他认识我，我要跑了再去告诉你。他们俩都笑了。最后警察没办法，问我，大姨，你今晚上跑不跑？我说，今晚不跑，好几天没吃饭，也没怎么睡好，我想好好的睡一觉。最后他说，大姨，今晚不靠你了，你到床上睡吧。第二天早上吃完饭，我对另一个被关押的同修说，咱们背法吧。他说，不会背，你背我听吧。我就开始背论语。我背着背着，把那个警察给背睡了，但门口还站着一个服务员。这时我一边背着法，一边把我的包大衣从里面床上拿过来，又一想，这个人站在那儿也不行，一会儿这个服务员就走开了。就这样，在师尊的加持与呵护下，我很顺利的就离开了主经办，自己回家了。像这样神奇的故事很多，就不一一的述说了。通过这个神迹说明了一个理，只要符合法，是站在法上发出那一念是纯真的，神通就展现。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见红影二师徒恩。从另一方面说，有不会用神通的，我认为还不是会不会用，而是正念足不足是关键。心性到位，达到法的标准，神通自然展现。但大法弟子还在人世间修炼，有时容易被肉眼所观而限制在人这儿看问题，不是用法眼看世界。一旦加上人的东西，就和人一个层次，所以就不会展现神通。也就是说，不是没神通，而是被人的观念障碍住了。师尊在《正念制止行恶》一文中讲，你们在正念强、没有怕心、没有人的执着、顾虑心与仇恨心的状态下有效，念出即刻见效。修炼人出了佛法神通也是很自然的事，表面看没出也是强求不来的，那只能是多学法、同化法、正实法，修好自己，那该有的都会有的。师父说，有这么大的法在，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保障。正念不足，不符合法时，会脱离法的力量，就会显得孤立无助。即使是做大法的事，也得符合法，否则就没有法的力量。见曼哈顿讲法。说来说去，就是不要刻意的执着这一切，也不能用于常人之事中。也就是说，大法弟子什么都具备，但却不能随便显现在常人之中。我们在助师与救度众生中，正是法中，反迫害中，站在法的基点上，只能针对另外空间迫害大法弟子，毒害众生的邪恶的生命因素彻底解体清除，即对恶人恶行的制止，否则不可妄为。师父在曼哈顿讲法中说，所以就得做到有而无心，做而不执着。让我们共同精进，走好，走正我们的修炼路，给未来人留下一条纯正的修炼路。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同感于修炼的标准不会因为年轻而降低。明慧网上有许多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因为家中也有小弟子，所以我会比较留心这些方面的文章。我们发现一个情况，就是国内许多早年随父母得法的小弟子，修炼十多年了，却仍然很乐意以小弟子的身份自居，有些都已经上大学了，21、22岁了，在交流文章中仍然称自己是大法小弟子。对比国外同龄的大法弟子，包括许多新学员，他们都称自己是大法弟子或青年大法弟子。读了明慧网2009年10月20日《修炼的标准不会因为年轻而降低》一文，我们也想把这方面的同感写出来。我们知道，常人到了18岁就算成年人了， 就要履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了，就需要承担一个公民的法律责任了。而作为18岁以上的大法弟子，却还称呼自己是大法小弟子，这里是否有常人那种不愿意长大的心，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心？是否有希望放松对自己要求的心？那么作为大法弟子，是否还有让师父网开一面的心？是否有让师父降低修炼标准的心？是否希望让师父给自己减轻正法责任的心？就像修炼的标准不会因为年轻而降低一文所写的，一直以来我都是以大法小弟子自居，在写交流文章落款时，考虑是不是应该把大法小弟子那个小字去掉啊，但由于存有证实自己的心，还是没有去掉，还是没有意识到现在我已经跟小同修有很大的区别了，已经由一个小弟子长大成了青年大法弟子了。直到看了深挖色欲那篇文章，自己才深深地感到羞愧和叹息。作者年纪跟我一样大，可是他写出来的心得体会很成熟，很有深度，就连落款都是青年大法弟子。而我在此之前还有着一颗不想长大的常人心，究其根源才发现自己是怕吃苦，不想承担生活的压力，在修炼上想对自己要求宽松一点，从而掩盖执着，逃避自己的历史责任。修炼是严肃的，修炼的标准是不会因为年纪轻就有所降低的，我们年轻的大法弟子一定要认识到这点。其实我们发现这颗心，这颗因为年龄而希望可以降低修炼标准的心，不但在年轻人中有，在年龄大一些的同修中也有，也存在。比如有许多同修70-80岁了，3件事做得非常好，从没有因为年岁大而懈怠，而有些同修3件事做得也很好，可是就是在言谈话语中不时地流露出来什么，你看我这个50多岁的老太太，你看我这个50多岁的老年人等话，50几岁就已经认为自己老了，这不是在用常人的观念给自己下定义吗？这是不是我们自己在求老呢？是不是也希望师父给一个老年人的修炼标准呢？修炼的标准不会因为年轻而降低，修炼的标准也不会因为年老而降低，我们的称谓只有一个，那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就近期营救同修一事与同修切磋。最近一段时间，本地大多数同修都能围绕营救被迫害同修这一主线，整体上协调配合的同时，分别发挥着各自所长，做着自己应该做的，走在正视大法救度众生的路上，越来越体现出大法弟子整体的力量了。但有时由于协调沟通、交流切磋没能及时跟上，致使一部分同修在整体配合做事时没能及时的参与进来。还有由于法理上不清，虽然也在跟着做，尚未充分展现出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和纯净的正念。有些不理解的同修还在起着一定的负面作用。就这些问题谈一下自己的想法，与同修们交流。一、摆正营救同修与救度众生的关系。我们已经随师走过了10年的正法修炼之路，大家都清楚地知道，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与责任就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师尊在最近发表的新经文中开示众弟子，学好法，做好讲真相的事，救度众生是第一位的，正念足就能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至美中法会。因此在救度众生是第一位的这一点上，大家是没有异议的。但是在营救同修与救度众生的关系上，有的同修就摆不正了。曾有同修提出，大家都把精力放在了营救同修上，这不是影响了救度众生吗？ 部分同修经过切磋，大家在法理上都有所提高。其实营救同修与救度众生并不矛盾。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首先，无论我们是上网曝光邪恶、揭露迫害也好，还是张贴真相胶贴、散发传单等真相资料也好，就是在向当地民众揭露恶党的邪恶，讲清大法弟子无辜被迫害的真相，唤醒世人的良知，让他们在善与恶的对比中正确选择自己的未来。再者，无论是我们曝光恶人恶行，还是通过向被迫害同修家属讲清真相，鼓励其走出去正念要人，这都是对邪恶的有力震慑，让恶警坏人看到对大法弟子行恶，只会给自己带来无尽的烦恼，从中也看到大法弟子是好人，但不是好欺负的人。当恶人慑于压力不敢行恶时，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就很难再控制恶人了，这样大法弟子与众生都会感到环境的宽松，就会有更多的大法弟子走出来，没有迫害的阴影，也更易于让众多世人接受真相。第三，通过我们不断加大力度持续的发正念，不仅解体了迫害同修、阻碍众生得救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大法弟子的正念也会越来越强。在正念之场中，众生更容易明白真相。第四，被迫害同修被我们用正念正行的方式营救出来的越多，越会增强更多的大法弟子及家属的正念。第五，营救同修与向各阶层民众讲清真相可同时进行。在这次营救同修的过程中，很多同修去律师事务所给律师讲真相，给监狱警察讲真相，给公安局、派出所的警察讲真相，有的在去往派出所的公共汽车上或行程中向世人讲真相，使很多世人明白了真相。第六，同修被营救回来，也是多一个人多一份救度众生的力量。二，当地决定请正狱律师的过程简介。自从师尊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发表后，过去那种针对该不该请律师方面的争论已经很少了。师尊说，请律师在堂上辩护这件事情的本身也是救人，不管坐在那儿听的你是中共邪党派来的也好，还是一般民众也好，那么面对律师的正义论理，对听者来讲那就是讲真相，那是不是也在启迪他们的善心呢？有的法官听了都耷拉脑袋不吱声了，有的警察都佩服，走出来都得说两句，讲得真好。这就是人的善心被唤醒了，邪恶怕啥，不就怕这个吗？所以我觉得律师还是应该请的，世人都敢站出来说话，世人也都认清迫害法轮功的邪恶，邪党还不解体吗？而且世人也知道对迫害者的报应，懂得邪党一倒，人们会清算他，参与迫害的人也知道要面对自己将来被审判，那人不得考虑这些问题吗？这对邪恶不是震慑吗？对这场迫害不是抑制吗？邪恶怕律师给辩护，邪恶不叫律师给辩护，那不正说明更应该这样做吗？但是没有条件的不要强为，不要走极端，不要师父这样一说，没条件的也非做不可，一定要在理性中注实正法。争论少了，是因为师尊把法已经讲明了，再去争论也没用了。但是一部分同修并没有从理性上升华上来，常听到一些同修事后说，哎呀，我做错了，做了很多坏事，但真正的向内找，应该找出的是什么心阻碍着自己没能跟上正法进程，是什么执着使自己在整体配合中对正法起到了阻碍作用。否则当正法进程向前推进的时候，一有形势变化，那颗心还会跳出来，还会起到阻碍的作用， 又要等师尊把法再讲明时，这样的同修又要后悔，哎，又做错了。此次决定给被绑架的同修请律师时，尚未得知同修已被非法劳教的消息，当时是受外地同修的启发，加之本地部分同修经过交流，感到正法进程到了今天，我们已不能再被动地等着邪恶肆无忌惮地将迫害不断持续下去。邪党不只是审判大法弟子是非法的，我们要邀请正义律师在堂上辩护，恶警对大法弟子的绑架、抄家、殴打和关押等所有迫害行为都是违法的。那我们不仅可以利用常人的法律揭露邪恶，揭露恶党的伪光正和所谓的依法治国，也可更加主动地利用法律起诉和控告恶人，制止和结束迫害。因为律师毕竟是常人，我们才是这台大戏的主角。我们在请律师走正当的司法程序的同时，更要提前做好我们自己应该做的。当将我们的想法与海外同修和外地同修交流时，得到了他们的鼓励和全力支持。海外同修与正义律师也都表示，要把我们当地的做法作为一个新的起点，变被动辩护为主动惩治恶人，终止迫害。连日来，当地部分同修做了大量的向被迫害同修家属的讲真相工作，可由于我们大法弟子作为整体没有提高上来，一是参与的人少，二是整体的场还不够正，加上当地长期靠给邪恶输血、用钱买人的做法已经形成并得以默认，所以能认同请律师走正路这一认识的家属很少，同意决定用请律师这种方式来营救的家属就更少，甚至还有同修在指责和埋怨，认为请律师不对，大家的本愿是以正实法救度众生为基点，只要能起到很好的正面效果，我们就尽量多请，也想让正义律师与通过大法弟子讲真相能走出来参与的当地的律师相互配合，这样既省费用，又能使当地律师不断站出来参与到全民反迫害中来。可最后只有一位同修的家属同意请律师，而且态度非常明朗，这样两位律师也就够了，我们不得不辞退了当地的律师。三、修去情走正路，不再给邪恶输血。当与外地同修交流时，才得知近几年来他们那里被绑架的同修几乎都是不超过24小时就能营救回来，这对我们的触动很大。与他们交流在法理的认识和具体做法时，感到最本质的问题就是能否将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路走正。他们说，我们信的只有师父和大法，再就是我们的正念，我们不能听常人的，更不能听邪恶的。当他们听到我们当地有给邪恶送钱、买人这一现象时，都感到很震惊。他们说，你要让恶人尝到了甜头，他就会认为大法弟子不仅是好欺负的人，而且在这里还有利可图，他这种坏思想就更容易被邪恶利用，这就等于花钱变相支持迫害，也是在帮邪恶的忙。严重的说，若是大法弟子不仅没有注视正法，而且阻碍了正法进程，若是常人，也等于是站在了邪恶的一边，支持迫害大法弟子，犯下这个罪过，可能就没法得救了。师父说，其实旧势力的一切所为是宇宙中生命本能的自救，但无济于事。每一次大情结束前，那时的众生也都是这样做的，结果反而加速了解体。也就是说，正法中众生的表现只能是他们对正法的态度而决定留与不留，对正法态度的表现程度衡量着重新摆放他们的位置。换句话说，这也是众生在成住坏灭最后阶段的表现而已。北美巡回讲法， 师父还说，你们知道我在正法中，我是本着一个什么原则在做吗？我不计众生在历史上一切的罪，只看这次正法中众生对正法的态度，我的什么门都敞开了。我过去跟你们讲过，对正法的态度这一点都不看，新的法、新的宇宙就没有了。所以对正法的态度就至关重要。你们真的犯了这一点的时候，旧势力把你们销毁的时候，我都无话可说。2003年元宵节讲法，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我反对的是在迫害法轮功期间不断的大量的往那里送钱，使中共恶党有能力迫害法轮功。在师父的讲法中，我们都悟到，在这个宇宙中，哪一个生命做了什么，他都得去承担，这真的绝不是一个花钱买人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当然，修炼人遇到问题都要向内找，花钱买人，表现上是有些家属急切地想让亲人早日出来，不得已而为之。其实，众生都在我们的场中，常人社会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修炼环境，正是我们的亲情没放下，在不断地加强这个不正的场，常人家属才有如此的表现。四、整体协调，主动配合，真正从人中走出来。师父在近期的讲法中多次提到整体协调的问题。师父说，有的人你指派他做什么，他就不愿意做，就喜欢做自己要做的，各自为政，那怎么能行呢？就像这个拳头出去，大家攥在一起才有劲，做握拳的手势，你说他想干什么，他想干什么，他想干什么，做五指分散的手势，指每个手指，这没劲儿啊，出去就受挫呀，是不是？你们得有一个规划，得有一个安排，协调好，互相之间配合好。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其实我们在哪里都有一个能否形成整体的问题。旧宇宙的生命就是因为众生各怀思念，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才面临着解体，才有了今天的正法。作为大法弟子，特别是正法修炼已到了最后了，我们就要同化大法，特别是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每个项目中，更要放下自我，修去自我，无条件地配合整体。这种配合不仅仅是行为和形式上的，更需要在法理上的认识能升华上来。比如这次律师去了三个部门，其中有的说具体负责的人出差了，有的部门找不到人，有的部门就是不让见人。我们都知道时间的宝贵，也都知道世间的一切都是为我们而存在，这分明就是邪恶在干扰嘛。究其原因，虽然大家在形式上正念也发了，但如果法理不清，或心存疑虑，或带着怕心不敢从人中走出来，这样也就不会起到解体邪恶的作用。好在正法尚未结束，机会还有，但一切都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了，让我们珍惜这万古机缘吧。建议大家，不管个人对一件事有什么样的认识，只要是有利于助施正法和救度众生，我们就应该去配合。当不想配合的那一念出来时，就不要放过它，挖一挖根源，问一问这一念符合法吗？千万不要掩盖自己的人心。有的同修不自觉地在走着旧势力安排的路，每当正法进程有新的变化时，就会起一定的副作用。其实可能自己还不明白，那一念很可能就是旧势力在久远年代就安排好了的，一定要清醒啊。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